音是从一块大石头后面传来的。阿里西姆循着声音小心翼翼地向石头后面看去，他只是有些好奇，本来不想干预别人的事情，免得自找麻烦。但是当看到石头后面的人是谁，他不由得愣住了。阿里西姆看到小主人亚基布正坐在石头后面的草地上，双手捂着脸，伤心地抽泣着。自从他在米利都的海边和保罗谈过话，两年多来从没有听亚基布提起过他的痛苦，抱怨过他的命运。在所有人眼中，亚基布总是勇敢地微笑着面对一切。然而今天他却一个人躲在草丛里，哭得像一个小孩子。阿尼西姆的心里一下子涌起了百般滋味，得意、同情、担心，还有好奇，都在他心里翻腾着。一直以来，亚基布身上那种开朗和平安的力量让阿尼西姆感到恐惧，但是今天亚基布似乎被内心的消沉和冲突煎熬着。阿尼西姆也经历过这样的心情。阿尼西姆走上前去，把手轻轻地放在少主人的肩膀上。亚基布猛地一下子抬起头来，发现是阿尼西姆。作为一个主人，被奴隶发现躲起来哭鼻子，实在是太丢人了。亚基布有些恼羞成怒，严厉地命令道：离我远一点。阿尼西姆却没有走，这是他第一次公然地不服从主人的命令。亚基布扬起脸，惊讶地看着阿尼西姆，发现他此刻终于不再是那个服服帖帖像机器人一样不带感情的奴隶了。阿尼西姆眼中流露出的关心和同情，让亚基布意识到眼前这男孩是那个与自己一起长大的亲密伙伴。亚基布眼中又涌起泪水，他一把拉住阿尼西姆，让他坐在自己身边的草地上。阿尼西姆问道：主人，发生什么事了？你在老底家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吗？亚基布难为情地咧嘴笑了一下，又使劲地擦了一下鼻子，然后开口说：没什么特殊的事，只是和我开始的期望有些不一样罢了。阿尼西姆，我以前从来没有对你说过，顺便说一句，其实有好多事我都想告诉你，但是你总是不愿意和我说话。我从来没告诉过你，我一直都爱着艾莉尼，从你在山谷里碰到她的那一天一直到现在，我几乎没有一天不想起她。现在在我清醒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是个形态丑陋的瘸子，但在我的梦里，我却常常忘记自己的丑陋。直到今天，我在老底家见到了他，我才知道自己不能再做那个白日梦了。阿尼西姆问：他对你说了什么吗？亚基布说：哦，没说几句话，我是在街上遇到他的，要不是我鼓起勇气上前打招呼，他差点从我身边过去了。艾莉尼在某些方面仍然是个小孩子，当发现和他打招呼的瘸子竟然是我，他虽然关心地问候我，但脸上明显地露出了害怕的表情。不过他很快就镇静下来，礼貌地问了问我父亲的情况，还问到了你。后来他尽量彬彬有礼地向我说了声再见，就匆匆地走了，好像一分钟都不愿意多停留。我知道我们之间真的是永远再见了。亚基布语调伤感却很平静，似乎话一讲完，那些热情的思念和在老底家街上的忧伤便一同消失了。两个人静静地坐了一会儿，亚基布又断断续续地说：和艾莉尼道别之后，我去参加了聚会，那里正在举行一个盛大的聚餐活动，有各种食物和美食，那里所有的人看来都自满骄傲，对别人不冷不热， 只有我像一个要饿死的人，急需活命的面包和水。或许我一直以来寻求的就不是基督，而是艾莉尼，甚至也不是他，而是肉体的舒适和别人的安慰。可是上帝知道这一点，他在我们的软弱上有丰富的仁慈。阿尼西姆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主人？”亚基布说：“行啦，阿尼西姆，你能不能不要一口一个主人的叫我？我讨厌这种主人和奴隶的关系。我们从小就一起长大，以前我们不是一直是好朋友吗？耶稣真是满心仁慈的。你看，在我需要他的时候，他就通过一个人的手来摸我，通过一个人的嘴来向我说话，而这个人就是你。”我？阿尼西姆吓了一跳，没想到自己今天竟然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亚基布又说：“是啊，就是你。你有两年多没有和我这样说过话了，所以我知道就是你。阿尼西姆，你干嘛非要在我们两个人中间竖起一堵墙，在我面前整天像个哑巴一样呢？是因为我在认识基督之前待你不好吗？上帝知道，我为自己过去的狂傲、残忍和对你的陷害，曾经多少次向他忏悔，你永远都不会原谅我吗？”天越来越黑了，一轮苍白的月亮从白杨树后面升起来，发出暗淡的光。听亚基布这样真诚坦白，阿尼西姆也不由得说出了心里话：“不是这样的，我很多年以前就原谅你了。我想，其实我是有些害怕你，或者说，是害怕你里面的基督。”亚基布说：“害怕基督？”他一下子挺起了身子，似乎忘记了自己的伤心事，心中一下子涌起一线希望，又接着说：“难道人们会害怕生命，害怕光明？迷失的羔羊会害怕来找他们回家的牧羊人？哎，阿尼西姆，要是你明白就好了。”阿尼西姆急忙地辩解说：“我是明白啊，可是我还是害怕。”亚基布说：“你到底害怕什么呢？”年轻的奴隶不说话了，他怎能告诉亚基布自己多么害怕那让罪恶原形毕露、坦白内心埋藏多年的秘密呢？要他向基督承认自己对亚基布的伤害，还不如背负着这个秘密进入坟墓。并且要是接受了基督，他就不得不乖乖地把那些偷来的钱交出来，他一生的远大理想也将被一刀两断。就算永远被这些罪恶捆住，也总比失去在有生之年成为自由人的希望要好啊。阿尼西姆突然意识到，他现在真的非常害怕。柔和的夜色，夏日夜晚清新温暖的微风，亚基布身上那种谦卑和恳切的力量，还有那个他不想承认却似乎无处不在的上帝，都让阿尼西姆觉得爱其实离他很近。谁能抵挡这样的爱呢？可是在这样的爱面前屈服，后果太可怕了。阿尼西姆不敢再想下去，惊慌地匆忙站了起来，声音粗哑地说：“我们还是回家去吧，亚基布，那条路不是给我预备的。我以前也告诉过你，我绝不会按照那种想法去生活。它对你来说是一种安慰，这很好，但是我不需要它。”亚基布只回答了一句：“你其实非常需要。”此后两个人谁也没有再说什么。阿尼西姆扶起亚基布，帮他走过凹凸不平的草地，回到院子的大门口。阿菲亚早已在那里张望了很久，焦急地等儿子回家。阿尼西姆像往常那样恭恭敬敬地向亚基布道了晚安，转身回家。但他的心里却久久不能平静，他清楚地知道，今天晚上自己一直非常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按照那些他早已经听腻了的基督教的行话，那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刚才临到了他，并且敲了他的心门。两年多以前，亚基布倒在暴徒脚下时，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亚基布身上。可是耶稣要求的代价实在太高了，阿尼西姆不能不拼命地抗拒。现在他忽然想数一数自己存了多少铜板，似乎这些铜板是他抗拒下去的唯一力量。阿尼西姆取出装钱的土罐，走到母亲床边。睡梦中，娜丽莎的呼吸很急促，身体不住地微微颤抖。阿尼西姆坐在床边，轻轻地摇了摇她。娜丽莎立刻醒了过来。阿尼西姆问她：“妈妈，还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坐在门口，你跟我讲父亲的事情吗？”娜丽莎抬起苍白的脸看着儿子，平静地说：“孩子，我记得啊。妈妈，你还记得那天晚上你做过什么别的事情吗？”娜丽莎一阵咳嗽，身体剧烈地抖动起来说：“是啊，我记得。”阿尼西姆说：“妈妈，我想看看你给我藏的那些钱，想数一数一共有多少了。”看来儿子还没猜到发生了什么事儿，娜丽莎觉得自己必须告诉他实情。她说：“孩子，那些钱本来就不是你的，那些钱是女主人的。我归向基督后，基督对我说不要再偷窃，把属于别人的东西都还给人家，所以我就把那些钱还回去了。耶稣召唤我在光明中行事，我怎么能再做那样的事情呢？”阿尼西姆使劲地握紧了拳头，他感觉自己被抛弃了，感觉自己真是孤独，怎么所有人都跑到基督那里去了，现在连母亲也背叛他。阿尼西姆心里生气极了，不由得重重地挥出了一拳。娜丽莎闷哼了一声，栽倒在床上，剧烈地咳嗽起来。听到母亲咳嗽得上气不接下气，阿尼西姆心里的怒火一下子消失了。他害怕起来，心里充满痛苦和内疚。他慌乱地点起油灯，倒了一碗水，然后回到床边，把母亲从枕头上扶起来。就在娜丽莎起身的一瞬间，阿尼西姆看到枕头上有一滩殷红的鲜血。第二天一早，阿尼西姆就跑到主人那里，告诉女主人阿菲亚说母亲病倒了。听到这个消息，阿菲亚并不怎么惊讶，因为她早就知道心爱的奴仆娜丽莎在世的日子不多了。从那天以后，娜丽莎再也没能从床上起来。棚屋里既狭窄又闷热，阿菲亚好几次想把她接到自己屋里亲自照顾，娜丽莎都委婉地拒绝了，因为她不想离开自己的儿子。阿菲亚只好每天去看望她，悉心照料她。每次阿尼西姆干完活回到家，都看到阿菲亚和母亲在聊天，他们说话时的神情就像一个朝圣者即将开始一次通往光明的幸福旅途，而在旅途的另一端，那位他深爱的正等候他。这些天，阿尼西姆懊悔极了，他为自己对母亲的恶劣态度不停地自责。白天他出去干活，晚上亲自照料母亲，母子俩谁都没提起阿尼西姆那天发脾气的事情。一天晚上，母亲又发起烧来，阿尼西姆端来清凉的山泉水给母亲擦手时，他实在无法控制住内心的悲伤，难过地痛哭起来。娜丽莎把水盆推到一边， 双手紧紧地握住阿尼西姆的手，轻声地说：孩子，不要难过，我知道你心里的感受，也知道做奴隶对你来说是多么痛苦的重担。可是，我的孩子，等有一天基督进入你的心里，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要把钱还回去了。孩子，我现在这样不是因为你推了我一下，很早以前我就病得很严重了，我知道很快我就会在上帝的怀中安息。唉，我的孩子啊，我就要去了，要不是担心永远无法再见到你，我是多么的高兴啊。现在阿尼西姆终于明白，母亲真的要离开自己了。他伏在娜丽莎怀里，像一个小孩子似的哭泣着说：妈妈，你会原谅我吗？娜丽莎说：放心吧，我的孩子，别哭，我的生命是在基督里的，我这是回天上的家。但是在我心里，你比永恒的生命更宝贵，如果将来不能在天家见到你，我怎么会高兴得起来呢？娜丽莎说完就疲倦地躺下去，很快昏昏沉沉地睡着了。阿尼西姆在母亲身边躺了很久，心里充满忧愁和悲伤，同时又有点害怕。母亲的爱一点都没有因为他打人而受到影响，实际上母亲几乎记不得他那一拳了。如果母爱都可以这样伟大和无私，那基督神圣的爱又会是怎么样呢？看来想要完全不去理会那基督的爱，不像他想象中那么容易。那一天终于来临了，天将要破晓的时候，外面下起了毛毛细雨。娜丽莎突然睁开眼睛，问身边的阿尼西姆：孩子，外面是什么声音呢？阿尼西姆回答说：是雨声，幸亏干草都已经收进来了。娜丽莎轻声地说：哦，我以为是有人正向我跑来的脚步声，我看到天堂的门敞开了，我现在终于知道那天斯提凡看到的是什么。刚才我回头望的时候，看到你正在通往那扇大门的路上艰难地走着，现在我可以安息了，我的孩子，你。一阵剧烈的咳嗽打断了娜丽莎的话，之后她就躺在床上没有动静了。阿尼西姆默默地坐在母亲床边，直到第一束晨光照进小棚屋，照亮了娜丽莎的脸，阿尼西姆才发现母亲已经去世了。他飞奔着跑去唤醒了阿菲亚夫人。按照基督教的习俗，他们给娜丽莎穿上白色的长袍，埋入土中安葬了。整个葬礼期间，没有人大声痛哭，大家所唱的诗歌中也充满赞美，因为人们知道他们会很快再次相见，与娜丽莎一起分享荣耀和平安。阿尼西姆悲痛欲绝，甚至想追随母亲而去，然而他又害怕死亡，只好一个人躲到山上大声痛哭。但在其他人面前，阿尼西姆却表现得很冷漠，甚至对亚基布的同情和关心也十分冷漠。亚基布因此难过极了。阿尼西姆脸色苍白，眼神中充满痛苦，这令女主人阿菲亚和主人腓利门非常担忧。有一天晚上，他们在自己房间里谈到这个问题，阿菲亚感叹地说：这孩子真可怜，我有些担心他的精神状态，他好像永远也笑不起来了。腓利门说：是啊，我也注意到了，可能是因为对他母亲的去世，我们在基督里的平静和喜悦让他难以接受吧。 换一下环境可能会对他有好处。现在羊毛已经剪完了，最后一批羊毛要在2天内送到老底家，我会派格劳克斯跟着去收款，把钱带回来。他需要一个可靠的人护送，就让阿尼西姆去吧。阿尼西姆知道这个消息时并没有任何反应，不过他心里确实有一点高兴，如果能见到艾莉尼，向他倾诉母亲去世的事情，阿尼西姆也许会稍感安慰。但是能不能见到他还是个问题呢。菲利门的羊毛要送到市中心的仓库里，而艾莉尼的家却在郊区，到时候格劳克斯肯定会紧紧盯着他的。不过年轻的阿尼西姆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希望的，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